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张静含冤离世，广东法轮功学员李远强遭迫害含冤离世，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赵丽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法轮功学员张静女士遭受中共不法人员多年迫害。2019年9月，张静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今年2月2日，张静含冤离世，终年66岁。张静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前，张静患有心肌炎、关节炎、严重扁桃体炎等多种疾病，家庭中与婆婆的关系也不好。修炼法轮大法后，张静改掉了坏脾气，孝敬婆婆，通过每天的学法练功，很快就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静曾3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3次被警察绑架殴打。2001年，张静在菏泽市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3年，因身体原因被劳教所拒收。2018年11月，张静被麒麟镇派出所警察撬开门锁闯入家中绑架。在菏泽市看守所，张静被迫害出现严重心衰症状。通过律师和家人的多次交涉，张静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后，曹县法院对张静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2020年农历新年后，张静在家附近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巨野县南城派出所警察多次去他家中骚扰抄家。后来国保大队警察还授意张静原工作单位向人社局申请扣发了他的养老金和医保。在张静长期卧床不能自理期间，国保大队长庞鑫授意南城派出所警察多次骚扰张静家人。巨野县张逢镇派出所警察几次骚扰张静的家人。今年2月2日，张静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李远强先生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20多年来多次被绑架，长期处于中共的高压迫害中，身体出现不良状况，于去年5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61岁。李远强原是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龙华支行业务经理，修炼前他曾患有严重的风湿病、鼻炎、胃病、贫血、长期失眠等无法治愈的疾病，生活在病痛中。1997年身患重病多次入院的李远强母亲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恢复健康。李远强看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长的时间，李远强原来的病症都不见了，他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愉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远强曾多次被中共人员上门非法抄家绑架，遭受人身迫害。2000年，李远强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拘留。2001年，李远强在单位上班时，被宝安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伙同派出所警察绑架。李远强被以所谓监视居住的方式非法关押在深圳西丽法治学校强制洗脑，超时间劳动达1年08个月。2004年，李远强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李远强被强制暴晒、关小黑屋、暴力熬鹰、剥夺睡眠和强迫做奴工等。2008年北京奥运前，李远强又被中共610人员从工作单位绑架，劫持到西丽洗脑班迫害。他曾被停发3年6个月的工资和一切社保福利。2021年在一次洗车时，李远强发现他的私家车被人安装了定位跟踪器， 由于长期持续生活在高压迫害中，去年5月2日李远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赵丽女士去年7月在家中被大庆市林甸公安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关押构陷。12月1日赵丽被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赵丽已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现年57岁的赵丽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失眠，连续一个月不能睡觉，精神处于崩溃状态，同时还患有心绞痛、头痛等疾病。1997年10月赵丽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一个星期折磨他多年的疾病就不翼而飞了。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在单位任劳任怨，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逼迫下岗失业。2002年赵丽在市场买菜时被片警王长慧和杨以山绑架，劫持到新化派出所，警察杨以山把赵丽锁在铁椅子里，导致赵丽心脏病复发昏厥过去。2003年6月新化派出所片警杨以山等一群警察上门欲绑架赵丽，赵丽不想被警察抓走，从三楼窗户跳下，致使身体多处骨折造成重伤。去年12月赵丽被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目前他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警方抓捕袭击法轮功真相点嫌犯，控其三级攻击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18日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美国纽约法拉盛109分局的警察在法拉盛缅街新世纪商场门口抓捕了暴力攻击法轮功真相点的嫌犯齐中平。据警方消息，攻击者被控三级攻击罪，市警109分局对其审讯后将把他押往皇后区刑事法院过堂。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中心区缅街上设立有五个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摊位，一年365天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法轮功学员坚持向过往的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成为法拉盛中心区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法拉盛图书馆前的真相点已开设了24年，很多路人对法轮功学员竖大拇指点赞，并对他们表达敬意和感谢。当日被逮捕的齐中平今年77岁，据法轮功学员李学景说，齐中平不是第一次攻击法轮功学员，他经常对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出言不逊、污言秽语。法轮功学员秉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要求，没有理会他。2月16日下午，齐中平再次在法拉盛缅街的法轮功真相点前辱骂法轮功学员，并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手背、脖子、下巴流血，都有伤痕。有正义感的路人拍下现场视频，并谴责攻击者说，你这是违法的，这里是美国，不是中国。法轮功学员受伤后立即报警，四名警员很快抵达现场立案调查。18日上午，嫌犯齐中平出现在法拉盛街头，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立刻报警。后来 警察在新世纪商场附近抓捕了嫌犯齐中平。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荣表示，感谢109分局迅速出警，并很快抓到了歹徒。法轮大法是信仰团体，受美国法律保护，此人多次挑衅，这次还殴打学员，这是仇恨犯罪，绝不能容忍，而且他可能接受了中共政府的钱去做这些事情，也怀疑他背后有指使者，对法轮功学员攻击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7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生交流在工作环境中修炼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1日。1996年，我上高中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来我上大学读研究生，之后毕业工作，修炼得磕磕绊绊的。回头想想自己的修炼历程，我走过弯路，从懈怠安逸执着满身，不知道怎样向内找，到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走在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上。我的职业是医生，在一个大城市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我的母亲、妻子、孩子和岳父岳母在家乡的城市居住。我一般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回家探亲。母亲、妻子、岳母也都修炼，岳父也支持大法。我的家庭修炼环境很好。我大部分时间处在工作的环境中，一般是下班后学法，利用节假日时间外出讲真相。原来我总觉得学法讲真相等才是修炼，其实在工作环境中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的矛盾都是自己提高的好机会，我真是错过了许多。下面我就将自己在工作环境中修炼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去怨恨心和急躁心。我的时间观念比较强，做事比较有计划，尤其是有医生的职业特点，上班一早要交班、查房、开医嘱、上手术等，守时就特别重要。而我这个治疗组中的一名住院医师就老是迟到，我说过他几次，可他老也不改，我就生出了怨恨心，后来也不说了，但这股怨气却越来越重，满眼都是他的缺点，上手术不积极了，开医嘱不认真了，偷懒了，虽然表面上还过得去，但从内心看不上他。通过学法，我终于认识到，这位医生的表现是在帮我呀，就是把我的怨恨心暴露出来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别被常人行为带动，别被常人心带动，也别被世上的情带动，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我终于转变了观念，善意地提醒他，并在业务上多帮助他，替他多分担一些工作，他也变了。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就向内找，同时从心底感谢对我不好的人，他们都是帮助我提高的。我是一个急脾气，干活图快，包括手术也是，有时等电梯不来都着急，电梯停的楼层多也着急。给患者交代病情时，开始还有耐心，患者稍微听不明白我就着急甚至生气，我都讲得这么清楚了，怎么还不明白呢？手术当中也是，看到主任有时速度慢，或者坐着手术去接电话，我就着急，怎么这么磨蹭啊。我向内找，这些都是暴露出了自己的急躁心和安逸心，早点干完活，目的是好歇着。认识到这些后，我就特别注意，尽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渐渐的，我和患者沟通时越来越有耐心了， 我去掉了急躁心后，患者也能很快地听明白了，大家也说我真有耐心。
哎，
想想自己原来的表现，真是惭愧。再举个例子，去火车站坐火车时打出租车，其实时间很充裕，但等一会儿没有出租车，我就急躁起来，心里不稳，这个那个的想，会不会晚点呀等，都是负面思维。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思维一出来，我就认识到这是去我的急躁心呢。我的路师傅都给安排好了，该坐哪趟火车就坐哪趟火车，我就利用等车的时间背师傅的论语或是发正念，我不能再被急躁心带动了。通过去急躁心，我还认识到自己的负面思维很重，遇事总往坏处想，例如空调冷凝管堵了，本来已经通开了，我还总是不放心，一会儿看看一会儿看看，心静不下来，电脑启动不了，就想是不是长时间不用部件老化了，结果电脑真的出了毛病。我母亲也经常说，我们的思维是有能量的，不要老加这些不好的念头。我一遇事就是人念而不是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过，相由心生。真是这样，以后再遇到事情，我就尽量加正面的想法，去掉负面思维。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让一位同事帮我领晚饭，需要拿工作卡去领。同事领饭回来后，发现我的工作卡找不到了，他就回食堂去找，结果没找到。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当时急躁心、怨恨心和一些负面思维就上来了。没有工作卡，进出住院部都不方便，疫情期间管理非常严格，而且吃饭也不方便，补办也很麻烦等等。突然我意识到了，这是好事，是给我提高的，我一下子放平了心态。我说没事，丢不了，肯定是不小心掉在食堂了，我们再找找，实在找不到我再补办一个。我当时觉得真是一点怨恨也没有了，是师父看到我有想提高的心，给我把这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了。结果再去食堂找工作卡，就有工作人员说捡到了，真是向内找后，事情就变得柳暗花明了。第二部分，去显示心和妒忌心。我这个人显示心很重，自己以前还觉察不到，由于临床上要带学生实习培训，还要担任医科大学的讲课任务，不知不觉中我养成了爱显示的观念，就是好为人师吧。平时我爱收集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一些病例和比较成功的手术，给学生讲课时也带有强烈的显示心。一次急诊来了一位外伤患者，是骑电动车摔的，照了 CT 结果是面部骨折，患者的一侧面部塌陷，而且有严重的张口受限。一般这种情况需要住院做全身麻醉手术，花费很大，因为骨折内固定物材料费很贵，还是自费项目，得4-5万元钱，而且面部还会留有比较大的瘢痕。当时我想通过一个发际线之内的小切口尝试将骨折复位，这样患者恢复快，不用住院，花费少，才1000多元钱。由于这个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可能无法复位骨折，可能局部出血，损伤面部神经导致面瘫等，一般大夫都不愿意做。当时我的心比较纯净，就是从患者角度去考虑，因为以前也成功做过2例，所以有一定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就在门诊给他做这个手术，因这样的手术比较少见，有年轻医生听说了还专门来学习，结果手术很成功，患者当时就能张开口了，面部的塌陷也消失了。复查 CT, 骨折复位的非常好，几乎和受伤前一样，患者非常的感激。事情过后，我给年轻医生们系统的讲了这个病例和手术方法，大家都夸赞我，我就飘飘然了。好几天，我的脑中都是这个病例的手术过程，甚至学法都不能入心， 我一下子警觉了。这不是强烈的显示心和求名的心吗？太可怕了，我不要它，发正念去掉它。我向内照，不论事情的对错，就看自己的心怎么动。我是抱着一颗无私为他的心去给患者治疗，还是抱着显示心和求名的心呢？仔细想想，其实在日常工作中，有许多情况我就是这种心态，太自私了。于是我时时注意这个显示心，念头一出来就否定它。我从小学习就好，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工作后表现也优秀，经常听到的都是赞扬之声，因此养成了强烈的妒忌心和执着自我，听不得难听的话，而且我很久都没能察觉。例如，在对一个病例的诊断上，自己认为是这个病，而其他医师有其他的见解，我就不高兴，搜肠刮肚的找理由、依据，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常常不服气，心中静不下来。在手术方案的制定上也是这样，如果手术方案不符合自己的意见就生气，有时还不想上手术，不想配合，甚至希望另外的大夫按其方案做手术时出现不顺利，这不是强烈的妒忌心吗？一次，一位主任做手术，没按照我的方案做，结果手术时间非常的长，效果还不好，我就回来跟别人说他的方案如何不好，有点幸灾乐祸。有些简单的但比较麻烦的手术步骤自己还不愿意干，总想干点巧活，不甘心做小和尚。现在想想真是惭愧，自己的妒忌心太强了。我现在认识到了，我就踏踏实实的做小和尚，配合好，不执着自己，诚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也不气恨，不执着于谁对谁错，就是向内找。这样下来，几乎每天都有提高的机会。谢谢师父。第三部分，去掉医学的观念。由于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在自己思想中形成了浓厚的医学观念，给人看病可以用医学知识去对待，而当我自己过病也关时，这个医学的观念就严重地干扰着我，甚至有时让我分不清真我假我，常常认为是自己的想法。例如，当我的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首先冒出的就是医学的观念，将自己身体的表现往医学知识上靠，从症状、体征、可能的诊断、需要的化验、检查到怎么治疗、用什么药物，一下子从脑中显现出来，真是来势汹汹。后来我渐渐清醒了，这些想法都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甚至有旧势力强加的因素。如果承认了它，就会被它控制。从那时起，我开始重视并认真地发正念，彻底清除后天的医学观念和旧势力强加的因素。我明白了，不管何种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我都不承认它，都是假象。我的身体是金光闪闪的，师父给我的是最好的，我的身体是用来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认清这些负面思维和医学观念都是假我，我只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终于闯过来了。我自己感悟，在闯病业关的过程中，信师信法真是太重要了。我的一点体会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四个字，永不放弃。这就是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从中我也悟到，这是我修炼要走的路，大法弟子不能走极端，我不能因为这些医学观念就放弃对医学业务的学习和提高，一定要平衡好修炼和工作的关系。大法弟子生活在常人中，就是利用常人的环境去修炼，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但后面的两个字修炼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仅仅要符合常人。因此我要求自己业务一定要学好干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这与自己修炼没有冲突， 在自己遇到矛盾、困难时，一定要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向内找，去掉常人的观念，这是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能因为自己过病业关时被医学观念干扰了，就不学习医学知识了，或辞职改行，这是不符合大法的。能从这样的环境中修炼上来，是师父给我的威德。在经历病业关的过程中，还暴露了我的面子心。例如我脚疼，走路一瘸一拐的，因为在医院里工作，同事看到了，这个说，脚怎么了？照个核磁吧，我给你联系。那个说，做做理疗，照照激光吧，我给你做。我都好言谢绝，我说没事儿，很快就好了。但自己的面子心还是放不下，心里七上八下，不想让人家看到自己的不正确状态，同时觉得自己不好应对同事的关心。后来我就向内找，同事为什么这样说？我自己有什么心呢？是面子心、虚荣心啊。我放下这些心之后，别人也就不怎么说这些了。第四部分，和同修互相鼓励。有一位同修，他和我同龄，上大学时偶尔一次在操场练功时我们认识的。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之后，他也一直没有放弃修炼。毕业后他在另一个大城市工作，期间经常来找我交流。这位同修非常精进，自己做真相资料、真相币等，还经常给我送过来。那时的我怕心重，也懈怠，同修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近两年我们一直没能联系上，我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号码取消了，直到最近他给我打电话，我们才联系上了。他告诉了我近两年他经历的磨难。有一阵子他父亲生病了，由于需要照顾父亲还要上班，结果学法发正念跟不上，出现了懈怠。一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昏迷的情况，被不修炼的家人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出血，开颅做了手术。回到病房后，颅内又再次出血，做了第二次手术。他说，这是旧势力要下狠手，是师父给挡住了，给我留了一条命。后来出院后一直有常人所说的后遗症症状，一侧肢体无力，有时还犯癫痫。由于他家人都不修炼，家庭环境不好，原来学法小组也解散了，他觉得很难，愿意和我交流交流。我就鼓励他，不要自卑，不要灰心，师父就看咱们的闪光点，咱们一定能闯过来。第五部分，珍惜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有时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碰到有人说，你这么年轻也信法轮功呀？我会说，因为这法好呀。可能是由于面对面讲真相的大多是老年同修，而且女同修多，像我这样的中年男同修较少，于是我就更加珍惜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在证实法，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哪怕就说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证实法，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不用智能手机，不用微信，不执着网络，对像我这样年龄阶段的人来说，同事们都说我奇葩。开始他们不理解，后来慢慢的转为对我的佩服。他们说，谁谁才是高人呢？指的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同事们闲聊天时，我尽量回避，实在避不开时，我就向内找。他们聊到的那些不好的事，是不是自己也有这些心？例如他们聊到哪个人有婚外情了，我就想自己是否有色欲心。背后聊的谁不好了，我就想自己是否也有食不休口，背后议论人，或是有妒忌心。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样的修炼环境，是让我能从常人中走出来。第六部分，结语。回顾自己修炼的历程，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常常是小事中才体现出修炼的真谛。我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在矛盾中，我的每一次向内找，师父就会看着我笑。每每想到师父的慈悲， 这宏大的施恩如何去报答呢？我母亲在跟我交流中曾说过，我们怎么才能报施恩？怎样才算报施恩？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就是报施恩。我会珍惜自己，珍惜同修，珍惜修炼的环境，珍惜宝贵的时间，走到修炼的最后时，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村干部乖乖跟我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敬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1日。20多年的风风雨雨，每一位顶着邪恶迫害的巨大压力，走在正视大法、救度世人之路上的真修大法弟子，都经历了很多。这些真实感人的故事铭刻着一段历史，它既启示着今人，又将留给后人作为人类一段特殊历史的珍贵见证和教训。今天我把自己印象深刻的几个真实的经历分享出来。一，村干部乖乖跟我走。有一次，我正在本市郊区一个村子里发真相资料，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发现我发的是法轮功的内容，就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还敢发这个？我当时没有一点怕，看着他说，这有什么？这是人人都应该了解的真相，给你一份拿去看吧。他赶忙说不要，并让我跟他走。因为这时周围的人比较多，当时我想，如果我不跟他走，他一喊叫，我是走不脱的，我就推着车子跟他往前走了。走了有150米远，到了村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处，他停下来跟路口一群人唠嗑。在他聊了有1分多钟时，我想这不行啊，我这跟他走到哪去？可是我不跟他走，他要喊叫起来也不行，怎么办呢？这时突然有一个念头闪现，我让他跟我走。想到这儿，我对着他一扬手，看着他说，你跟我走。他正跟路上那一群人说话，还没有说完呢，就看他像木偶被牵线一样，一下子转过身来跟着我走了。我俩骑着车往村外走，始终保持有1.5米左右的距离。在跟我走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偷偷看我，就像心虚的贼偷偷看押送他的警察一样，真的是小心翼翼偷窥我，一路上的样子就是想挣脱又挣脱不了，好像浑身不自在，额头上也冒着汗。他跟我走了大约300米远，到了村子外的公路边，我说，你得接孩子吧？他说，是，是。我说，你快去接吧。这时就看他像被松绑一样，急速地调转车头，一夹电门，跑了。当时我虽然跟他走了一段路，但是从他发现我发真相资料，再到跟他走的过程中，我真的是一点没有怕心，所以就能如意地反过来让他跟着我走。结果他真就像牵线木偶一样，自己不当家了。二，抓我的人吓得大惊失色。有一次我发完真相资料，走在返回家的路上，正走着，我听到背后有一串急促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我没有回头看，但是我知道这是冲着我来的，一定是发现我发真相资料了。从声音上判断，我知道他已经到我身后举起手要抓我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身，跟他面对面。只见他表情和动作一下子僵在那里了，一双惊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嘴巴也张得大大，举起的右手也定在半空中， 大概定了有一秒钟，紧接着倒退了三步，然后突然转身，撒开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走了，头也不回。过后我想，这个人在我转身时出现这么惊恐的样子，他是在那一瞬间看到我修成的真身了吗？或者看到其他超常的景象？要不本来是怒气冲冲要抓我的，怎么能吓成那样呢？三，不怀好意的人突然的转变。有一次，我在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时，有礼貌的称呼一个男子后，把资料递给了他，他接在手里看着，还不时斜着眼不怀好意的看我一下。我一直正视着他，他问我这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并说他家有很多这种东西。我说不用管我在哪儿弄来的，你把上面的内容看明白了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他不依不饶，一直追问我真相资料从哪儿弄来的。我看他这种表现，心想他可能是便衣警察。当他又追问我这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时，我就平静地告诉他是我自己印的。他问咋印的，我说买个打印机，每天都印七八十份。他听我这样一说，那种不怀好意的表情一下子没有了，脸上堆起了笑容，有些胆怯地看着我。稍停，他脸一扭转身离开我，左手拿着我给的资料，右手上下挥动并喊着，共产党快灭亡了，赶快退他，共产党快灭亡了，赶快退他。就这样，他一边挥动着手臂，一边重复地喊着那句话，然后就是哈哈 哈笑。我一直看着他走出二十多米远，他就一直重复的这么个举动。四，要扣留我的人不找麻烦了。有一次，我将真相资料发给一个人，他不要，不但不要，还说，你今天走不了了。当时我一点没有害怕，我看他这种表现，就把车子扎在一边，说，今天咱们得说两句，你知道我发资料干什么的吗？他说，我不管你干啥的，国家不让你弄这个，你就不能弄。我说，都不传播真相了，谁救人呢？我给你资料是看你人好，想让你得救呢，明白真相就能得救，马上有大难要来了。他说，天塌了就砸我们，不砸你们法轮功吗？我啥都不怕。我说，行，你啥都不怕，你考虑不考虑你父母、你妻子、孩子？在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内心一种慈悲之意油然而生，不由得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这时他却说，你走吧，走吧，别在这儿发了。刚才还要发难把我扣下呢，这一刻却让我赶快走。五，举报人看着我发完真相资料。有一次，我把真相资料发给了一对骑摩托车的夫妇，他俩接了真相资料后，我走开继续给其他人发，不想一会儿他俩追上我，嚷嚷着，哎哎，你发这东西是国家不让发的东西呀。我说，你不了解吧，再给你一份，看了再说。刚才给他俩的是小册子，这次又给了光盘。他俩接过了光盘，不再嚷嚷了，我就继续走着往前发，可是他俩就在后面跟着我。这时我不但没有怕，反而觉得胆气更壮了。刚才发资料还挑选一下人，这一下我也不挑人了，见人就发，一边发资料一边大声告诉路人和接资料的人，法轮功真相资料，谁看明白谁得救，谁看明白谁有福。路上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不接资料的，还都很高兴地笑着说，谢谢谢谢。在我发资料的过程中，那对夫妇就在旁边不远处站着，他俩虽然不嚷嚷了，我看见那男的在打手机，听见他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很明显他是在举报。可是直到我把真相资料发完，他的举报也没有叫来一个人。他俩看着我把资料发完，就看那男的很生气又无奈的样子，一加油门，他俩走了。以上就是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些年来所经历的记忆比较深的几件事，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 20多年的风雨历程，每一位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牢记着师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神圣的谆谆教诲，完成着久远的史前立下的神圣誓约，让我们走好最后的路，把自己修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众生，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无比神圣的称号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疫情期间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八生的大法弟子。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严重和防控导致所有景点封锁，我和同修们再也没去景点讲真相了。因为我家没有网络和电脑，所以在那期间我只能靠手机上平台听同修讲真相。当时病毒感染那么严重，人类生命安全面临重大的威胁，考虑还有很多众生等待救度，我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救度众生。当我这个念一出，就有位同修找到我，叫我参与发短信讲真相的项目，我很高兴，就决定参与，和同修一起救度众生。之后，又有同修找我参与挨家挨户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当时因疫情防控，车载人数受限，而发资料同修的车可以载人的人数已满了。我想就不去了吧。同修和我交流，大法弟子需要摆正救度众生的基点，有自己的众生等你来救度的。我认识到有自己的使命要做，就决定还是要去发资料。同修就帮我安排了另一辆车去。去发资料当天，因为有位同修临时有事，我又改回坐一辆车去了。个人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必须摆正自己的基点，心要救人，这一点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由于发大法真相资料是在外地，需要准备大量的资料，同修安排大家一起折资料。在折真相资料时，我和同修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各持己见，一下自己的魔性暴露出来。当时我感觉很麻烦，很不情愿地做，甚至想要放弃。突然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 才是第一重要的。原来师父是要我们提高心性，把这颗心放下了，一切也都顺利了。第一部分，让各族人认清共产党的邪恶，中国不等于中共。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会遇到当地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在疫情封控期间，我从平台上听到同修们讲真相的内容，此时都派上了用场。面对众生讲真相也自然了许多，从不间断的学习更是为了救度众生而铺垫的，能让自己在这段期间向世人介绍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大陆大法弟子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然而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真相等。我还教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给他们讲述有新冠肺炎患者通过默念这九字真言痊愈的神迹和遇难成祥的事例。有的民众还跟我多拿一些真相资料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有些马来同胞也会把中国和中共混在一起，在讲真相中也要让他们分清中国是中国，共产邪党是共产邪党，中国自古以来是相信神的，共产邪党是无神论，所以他才会做这些邪恶的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打麻药活生生摘取器官。通常移植器官是本人同意，但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强摘，这就是在杀人。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不信你们看一看，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都是与邪党走得近的，人也是一样。那么怎么办？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告诉世人真相，迷在人中的这些人站错队就会被淘汰，所以不管是什么种族都要让他们认清中共的邪恶。第二部分，在发放真相资料中修人心。有次假期我被安排负责到外地发大法真相资料，我们负责发的范围比较大，因路线不熟，同修没能按照我安排的路线发放资料，而导致重复派，感觉很浪费资源和时间，又觉得我和另外一位同修发放的比较多，其他同修派的少，心里很不是滋味，埋怨心开始上来，我便打电话给另一车的 A 同修，要求换别的地方，埋怨我们派的地方屋子不够集中。 A 同修便建议我们交换路线，但得等他们派完当前的地方。当时我想，也许这里的众生是我该救的，不该那样，后来念一百正就没兑换路线，但当时派着派着心里又很憋屈，心性没能守住，我就哭了。忽然天空下起毛毛雨，我在想，慈悲的师尊在为救度全宇宙的众生承受一切，而我只在这么小范围救度众生，我都不愿用纯洁的心去救这些众生，不愿付出，不愿吃苦，这是多么自私的心啊！我立刻不哭了，这时雨也跟着停了，我们就继续发，把那些不好的心去掉，抱着一颗救人的心 发完剩余的真相传单。发完资料后，大家一起吃了晚餐，又要赶回去学法、折资料，为明天要去的地方做准备，整体配合，消除间隔。之前发放资料的都是 A 同修在协调，忽然我被安排负责去外地派资料，看不懂导航，很陌生，很疲倦，没能做得好，埋怨心、怕吃苦、怕累的心全部暴露出来了。的确，工作、家庭、学法、练功、发正念，还要折资料，有时真的忙不过来，学法也犯困。回想之前发放资料时，一切事情都是 A 同修安排的，看看 A 同修默默的付出，有时做到深夜才回家，再看看自己的自私心，甚至连折资料都会有埋怨，很懊恼。有同修也和我们交流说，大法真相资料是有生命的，闪闪发光，如果发出不好的心，救人的力度就不会好，如果要做，就不要有任何不纯的心。我在派资料过程中慢慢调整归正自己，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突破。从中我理解到，无论派资料结果如何，修炼提高才是最重要的。第三部分，人心归正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有一次到了一个有保安的地区，保安带我们去见该区的管理人员，我跟他说在这个疫情期间怎样躲过灾难，怎样保护好自己，以及我们发放真相资料的目的。管理人员允许我们进去发放真相资料了，但要尽量以最快的速度把400至500家派完。在派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种小区是不允许进入派资料的。当下我意识到这颗不好的心，就把它去掉，可是还有一颗怕心没去，因为管理人员说以最快速度派完，我的心被带动了。在派到两三排屋子时，管理人员就收到电话阻止我们派资料，说收到居民投报说我们是反中国的，无论如何没办法让我们继续派。再经解释，管理人员是明白了，但他说没办法再让我们继续发了。就是因为这怕心没去，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明白，真的要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任何一颗人心都会阻挡众生得救，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也有一次去的住宅区的保安很凶，经过解释，我们是为了大家平安，怎样躲过疫情而来的。他说医生都不能救人，这些资料能救人吗？还说这里不是随便给陌生人进去的。当时我的心很平静地跟他讲真相，还告诉他我们不会打扰这里的居民。过后他就让我们进去发资料了。我体会到把心摆正，抱着一颗纯净的救人的心，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转，就看你的心怎么动。不过有时遇到有老一辈的华人说我们是美国间谍，我都会守不住心性跟他们争论起来，而对方就不再听我讲下去了。经过和同修交流，同修建议我问他们，你相信什么？共产党是无神论的，跟他们讲这些是希望他们平安而已。过后尝试了这种方法，他们比较能接受我们给的资料了。有次发到一位大叔家，进了篱笆内讲真相，我的争斗心又来了，想到师尊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 我的心开始平和下来。过后，这位大叔也能接受我的真相资料了。走出篱笆外时，有四五只狗挡住我的去路，向我狂吠。我念一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们也是宇宙的一份子，不允许你们干扰我救度众生，谁干扰谁有罪。当下狗就不吠了，我再往前，他们就离开了。2020年12月，我也参与了 RTC 一讲通，通过网络拨打电话给中国民众讲真相。遇到骂人的、不听的，我就守住一念，心不动，放真相给他们听，一直对着他们发正念。还有一些没出声的，我就尽量多放真相给他们听，希望下一位同修拨打给他能做三退。有一次，一位众生没听多久就即刻答应做三退，我很欣喜。可是那位众生还没听完真相就挂断电话了。过后我发觉着不对的心，就请师尊加持，帮我去掉这颗显示心和欢喜心。过后我就请发短信的同修再发短信给那位众生，让他了解更多真相。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是给我们修炼的过程，出现这些不好的心都得一一排除掉。通过参与一讲通，我学会了很多讲真相的方法，对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帮助很大。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弟子唯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向内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以报师恩。以上是我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